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以色列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最近提交了2020国防预算，分析人士预计这个预算当中的这个太空军计划很可能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哈萨克斯坦政局更迭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将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博弈。那么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联合国公布了2019全球幸福报告，美国排名比去年下降到19位，中国排名降至93位。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出访欧洲三国。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商讨战略，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协调，达成一致立场。路透社说，这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商讨如何协调对北京的战略。欧盟多年来对中国的公司开放市场，但是抱怨欧盟的公司一直没有从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与此同时，中国在很多领域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在贸易行为上仍然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欧盟委员会3月12号公布了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其中将中国明确称为追求技术领导者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汤绍成说，从最新的欧盟报告可以看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重大的变化。他说，以往欧盟和中国之间没有战略的利益，可是现在战略的利益可以说变成了一种高科技的竞夺、竞争跟争夺。尽管欧盟看来对中国的忧虑加深，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以中欧关系再迎高光时刻为标题，对习近平这次出访发表了高调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此访选择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足见中方对同三国关系的这个重视。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在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双方将进一步的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将在习近平访问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汤绍成说，意大利参加一带一路计划对中国不仅有重大的实质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他说，意大利同意跟中国签订一带一路这个备忘录，这可以说是七大工业国中的第一枪、第一炮，所以说对中国有重大的实质意义，同时还有象征意义。中国很可能会帮助意大利纾困，以及提供一些财务支援。这个汤绍成说，因为呢，意大利的这个国债现在属于欧盟当中最高的。美国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批评这项倡议是债务陷阱，让很多国家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不得不在主权问题上做出退让。美国也一直敦促欧盟它的盟国在和以及其他的国家不要参加中国的这项计划。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跟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也说，如果我们签不成协议也没有关系。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下滑了32%到38%，而我们的经济呢， 如果你们看看数据，自从我当选以来，几乎上升了50%。不过目前并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数据。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了20.7%，跌幅呢也高高大大的是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这个4.8%。但是中国官方宣布的 GDP 增长率依然是在6%以上。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年增长率继续是徘徊在3%的上下。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不能达成好协议就走人的言论，加重了人们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一天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知识产权未在中国获得有效的保护，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施加关税要求北京改变经贸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则是以牙还牙，向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导致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演说当中继续称，跟中国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计划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负责跟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紧接着，刘鹤可能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到华盛顿继续紧锣密鼓的磋商。据悉，双方把最终敲定协议的这个目标定在了4月底。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证实了两国官员即将互访的消息。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美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和姆努钦3月28号到29号，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呢，则是到10月初到华盛顿参加第九轮高级别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美中经贸磋商的相关的情况。美国贸易代表刚才提到了将在本周末呢前往中国继续美中的这个经贸磋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表示，即使达成了协议呢，为了确保中国会遵守，那么对中国商品已经加征的关税仍会保留相当一段的时间。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国方面的这个谈判代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以及还有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已经跟中国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了。那么预计呢，在这个周末，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团会再度前往中国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行程呢，是要前往俄亥俄州来参观这个坦克的工厂，制造坦克的工厂，并且说呢，要以此来振兴美国的国防工业。不过呢，在离开白宫之前，有记者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顺利的话呢，是否达成协议之后，这个就可以把关税给免除了？因为现在美国商会已经提出报告，那包括有很多的美国的公司，其实对于现在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公司还有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的关注。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则是表示说，他会把这个关税再保留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不是，我们不是在说撤销加征关税，而是在说在一段长时间内保留这个加征的关税，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如果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将会遵守这个协议，因为他们在遵守其他协议上有很多问题，故我们必须要确保。我对中国做的事情是其他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中国对我们国家肆意而为，许多年来，中国每年都从我们这里拿走5000亿美元，事实上是我们重建了中国。但我们现在跟中国相处得非常好，习主席是我的朋友，协议谈判进行良好。我们的高层代表本周末将前往中国去推进协议谈判，但我们现在说的是好几十亿又好几十亿的关税，而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这样。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原定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希望能在3月底会面，那么之后呢，您 说要推迟到四月，现在呢已经说是要推迟到六月两个人才会见面。那么地点呢也可能从原本的海湖庄园变成可能在日本的这个二十国峰会之后再举办另外一次的特席会，为美中贸易谈判画下一个句点。林森，
那也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是日益的扩大，这一点呢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与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领导人见面，这几个国家当中其中就包括台湾的邦交国呢，这方面最新的情况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知道呢，虽然特朗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没有到海湖庄园见面，但这个周末呢，特朗普总统他要到海湖庄园去跟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见面。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呢，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在3月22号星期五与巴哈马、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共和国、牙买加以及圣露西亚的国家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面。那么他说呢，总统期待与该区域的国家进行合作，来增加我们的安全合作，并且对抗中国侵略性的经济行为。总统还会利用这个会面的机会来感谢这些国家支持委内瑞拉的和平以及民主。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副总统彭斯就已经有代表特朗普总统前往拉丁美洲一游，那么在当地呢也是提到了中国在这当地的这个所谓侵略性的经济行为的这个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呢特别也点出了包括中国在这个拉丁美洲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等等建设。那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要来这个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的国家当中呢，包括有圣露西亚以及海地共和国，目前都还是台湾的邦交国。那当中呢，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在2018年才刚刚跟台湾断交，结束了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那么因此呢，美国现在已经察觉到这个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那么希望呢能够透过各种的管道来让这个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与台湾断交之后，像去年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萨尔瓦多都与台湾进行断交。那么之后呢，美国曾经短暂的把这个美国驻当地的这个大使给召回来啊，请他们报告一下当地的情况来关切一下与台湾断交会对这个美国后院这些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呢，之后这些大使又悄悄也都回到了驻地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特朗普总统是表示说，在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希望持续做加勒比海国家的朋友，并且希望呢这些国家能够持续的在过去令人骄傲的基础上，继续选择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新闻。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星期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能源问题，如何应对伊朗威胁以及其他全球和地区重大安全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安全威胁。蓬佩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我会讨论我们为应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所做的努力。他说，几分钟前我们也有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一直是伊朗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者。此外，中国近些年来大力在以色列投资，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以色列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并且以色列位于中国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战略位置，这些都对中国投资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除了直接收购一些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之外，中国对以色列技术领域的这个投资呢也一直攀升。2018年头三个季度，以色列新兴技术公司从中国投资者融资了3亿200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7%。被美国指称为一项重大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2016年以4200万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一家云数据库安全公司。国有背景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2015年获批承建以色列海法港。 海法港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港口。今年年初，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投资以色列国家基础设施可能会危及美国与以色列分享情报。以色列报纸《国土报》日前报道说，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以色列正在考虑起草新的法律，针对外国投资设立新的审查制度。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当前美国军事目标为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拉大超前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先幅度。美国国防部最近提交2020国防军事预算计划，总额为7180亿美元。沙纳汉曾经以三次重复中国这两个字的方式总结了这份国防开支计划的重点，尤其强调了在太空领域的美中竞逐。沙纳汉在20号的这个演讲当中称，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太空军预计将会是总额预算的一小部分，大约相当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规模，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先后投入大约20亿美元。太空军是首要的重点，将为保护通讯和卫星导航系统。沙纳汉说，如果美国的卫星遭到攻击，他说，在我们真正被攻击之前，我们就会先失明失聪，失去一切力量。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小组委员会主席库珀也出席了同一场活动。库珀担忧美国的财政问题间接地帮助了中国发展威胁美国的军事力量。库珀对于美国接下来将重心放置于太空发展持正面的态度，并且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太空军计划。那么呢，另外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了解，有国会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预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太空军预算计划呢，很可能将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呢，在最近提交了2020年的国防预算计划，总共呢将耗资7180亿美元，其中呢，在这个太空领域呢，将会计划投资上千亿美元，包括了建造防卫星卫星以及超音速导弹。美国国防部呢，希望能够在超音速武器和太空领域方面，能够尽量的大幅拉大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先的这个幅度。那么星期三呢，在这个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库珀呢，他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太空军计划。那么他也认为有关太空军计划的这个预算方面将会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那么在星期三的演说当中，这个库珀议员同时还谈到说，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国家债券，那么这个中国在大力的发展军力的同时，其实等于变相的美国是在为中国来支付他们的这个国防开支。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星期三稍早这个库珀议员他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怎么说。
Perhaps our Chinese friends are paying attention that we are not really fully funding our。
可能我们的中国朋友正在注意到，我们无法完全负担所有海外驻军的费用。他们大量买了我们的债券。值得一提的是，最紧迫的事情是，我们可能为整个中国的国防预算提供了经费。他们买了我们数万亿美元的债券，而我们光是支付这些债券的利息就能支付他们全部的国防预算，很惊人。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债务的投资，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形，同时显示出我们有许多财政政策相当糟糕，我们必须尽量调整回合理的状态。但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想要讨论财政混乱的问题。
是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呢，这个在这个星期三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还包括了这个国防部的代理部长沙纳汉。那么他在这个2020年这个国防预算出炉的时候，曾经表示说，这个他曾经以这个三次强调中国的方式来总结这个2020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这个重点。那么在今天稍早的演说当中，沙纳汉再次谈到了美中两国呢在太空领域方面的竞逐。我们继续来听听沙纳汉他怎么说。
My goal and the department's goal is to grow what we call
our market. 我们的目标和国防部的目标是要发展我们称之为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 这一优势现在面临考验。如你所知，我们旧有系统并非是为当今环境而运作设计的。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领域视为战场范围，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在太空领域的存在。去年中国政府将38枚火箭送入轨道，这是美国政府发射的17枚火箭的2倍还多。此外，太空工业现在正经历地震式的转型，包括商业和军事能力的结合，发射成本的降低，企业导向的创新，那些创新影响着整个太空生态系统，从空中硬体设备到太空通讯、感应、精密度、导航及地表的即时数据等应用软件。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失去在这个领域的主导领先优势。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我们19万亿美元的经济以及我们军队使用的系统。
是的，这个沙拉汉同时还谈到了说，这个中国的军事崛起的力量和这个威胁已经是美国国防方面不能越来越紧迫的一个问题，不能再继续的忽视。那么他也谈到说，2020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重点呢，就是要放在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沙拉汉最后还提到说，他目前还没有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就这份预算案逐一的进行讨论。不过他相信国会呢是对于这份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份这个国防预算计划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多星期之前呢，美国联邦检察官对50个人提出了诉讼，指控他们在一些美国名校的这个招生工作当中行贿受贿，作弊作假。调查就披露，一些富有的家长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向一名所谓的大学招生顾问一共支付了超过2000多万美元。这名顾问则通过售卖关系帮学生篡改成绩和制造虚假的证明，并且贿赂校方人员，让客户的子女鱼目混珠地进入名校。有分析就称，这起涉及名人名流和名校的这个案子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人性的弱点是相同的，制度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是必须的。那么这起耐人寻味的案子看点在哪？精英群体牵涉违法行为在美国如何被对待和处理？政府、媒体和公众如何反应和行动？那么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的这两位嘉宾，一位是政治学专家、独立时评人是吴强博士，另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那么就上述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这起案子当中呢，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官员涉案，他说。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调查的是美国历史上呢，现在调查的最大的一个涉及大学录取的一个腐败的案子。当然，这个腐败案子呢，里边现在来看呢，没有涉及到政府官员，没有用官员的权力呢去影响大学。另外在大学里边呢，也没有涉及到校长这些一级的我们所说的窝案串案。那么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呢，尤其是管理那个体育部门呢。那么这些人呢，那么而且整个数目来看呢，现在就是20多个学生呢，那么涉及到这里边的问题中。所以呢，对我们如果比较中美这个腐败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权力的直接的在美国的干预，我就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幸事。第二呢，如果我们看到目前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腐败了，其实呢，现在来看呢，也就是20多个人呢，那么这对美国人来说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显示美国的教育的公共危机了，那么它其实是显示美国在目前21世纪高教变化中呢，那么大家呢想挤着就是那个就是拼着命的要挤进名牌大学了，显示着这竞争的强烈。那么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观众了。他现在那个美国的听众或者美国的老百姓呢，那么现在最关心就在于我们如果的孩子是拼命的努力要进入名牌大学，那么主要是一个社会升迁。那么如果就是这些富人 他们呢有特权呢，他们已经呢比我们呢有优势了。如果他们再用这个特权呢，那么去那个违反各种规则了，那么当然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美国检方呢，那么说的非常清楚，就在于富人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在这个体制中呢，那么是要受到同样的对待，而且要受到同样的惩罚。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提醒就是所有的美国人也好，或者世界各国观察美国的这个腐败的也好，那么这里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权力了导致腐败了。那么绝对权力了导致腐败，其实财富了也会引诱腐败，而绝对财富了也会引诱绝对腐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样对权力的约束，对财富的那个控制了。我觉得这值得大家深思了。
那么作为美国高校教授的夏明，他就自己的这个观察认为，在这个美国来讲呢，没有哪所大学好哪所大学不好，主要的还是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兴趣以及家庭的经济条件。夏明说，
美国了，我刚才讲的有4000多所大学，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和对自己的家庭来说，其实没有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大学。那么其中最主要就在于根据你的孩子的能力和他的兴趣，还有你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呢，那么诸多因素，那么决定了哪个大学对你的孩子来说恐怕是最适合的。而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名校的误区了，就是所谓的常青藤学校不到10个。而那个在美国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前100位的学校了，那么在全世界呢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要排前200位的学校的话呢，我相信美国前100位的学校都可以进到前200位的那个学校以内。再说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学校呢，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常青藤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的重要的那个教育，它的那个力量呢，其实还很多集中在美国的公立大学。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也有所谓的公共的常青藤。刚才我们讲到的加州的那个洛杉矶分校，或者像我们这边纽约的州立大学，比如像石溪分校，还有就是像宾格顿，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北卡罗来纳大学，那个就是这些学校呢，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那个忽略公立大学，包括像密斯安大学等等的，那么这些公立大学的这个地位和能力呢，那我觉得是犯很大的错误。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很重要的就是博雅教育，就是 liberal arts 这些文理学院。那么文理学院呢，它在美国它的整个排行榜呢，跟这些大学的是分开的，因为他们主要着重于本科教育。所以其实在美国呢，很重要的就在于你如何让子女呢能够进到文理学院呢，这恐怕是比进到马上的一个大学呢可能要好得多。最后呢，就是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这些社区学院或者公立大学，它有它的所谓的 honor college， 就是这个尖子班那个。那么这些学校呢，有个好处在于，在本地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像我们纽约那个城市大学的整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125000以下，基本上呢就全部免费了。所以纽约的整个州立大学和世界大学系统呢，全部达到了这种基本上公立教育的对家庭收入了在125000呢，那么125000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都全部免费了。另外的话呢，很多的公立大学为了在目前变化的高等教育产业中呢能够生存，他们呢是想把尖子生呢都给那个包容进来。所以其中最主要就在于他们的用大价钱呢，其实免费让许多尖子生呢去读书。包括就像我那个毕业的那个天普大学，它是一个公立大学，但它呢花了很多钱呢，就是吸引人呢到那边呢去免费了去读了，那么带动这个学校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美国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资源，能够那个构建自己的创造力和自己的这个卓越了，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远比挂上所谓一个牌子了，我觉得更来的实在。
那么独立水评人吴强博士呢，他就是就招生的标准，就是美中两国这个高校招生的标准做了比较。他说，
在最近过去10年，中国很多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所谓的211大学是采取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那么这个自主招生就酝酿着很多的灰色腐败。在过去几年，以人民大学为例，就有招生处长被抓，因为涉及到一个招生的腐败当中。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公立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在培养社会精英，或者说在培养政治精英，也就是用中国话讲的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来说，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大学它 按照第一是按照中国科举传统的这么一个科举的传统，似乎是更按照一个高考的成绩来进行公平的筛选，这和美国大学是传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美国大学的传统基本上是从德国的红宝从红宝的这么一个传统继承过来的，那么根据人的一个综合发展，自身是包含着一个社会精英的再培养再生产，而中国的这么一个精英再生产实际上是以蒋南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49年以后的第一任校长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个标准来培养。那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一方面除了自主招生的腐败，另外一方面其实政治审查在过去十年甚至从49年到78年这么一个30年间都是存在。那么这个红色标准本身就是中国大学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地方，它在排斥了大量的所谓不合乎政审标准的下一代。那么这是中国为党国体制来培养精英的一个特征。
吴强博士进一步指出，
虽然中国教育是高等教育是产业化，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扩大规模，似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民教育，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精英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大学的传统49年以后的传统是一个严进宽出，是一个喇叭形的一个形状。大多数学生，就我自己在大学任教的观察，就我自己在中国大学上学的经历，都其实能够发现，很多学生，相当高比例的学生，在精英大学里头，实际上在大学里头是相当的放任。而这种放任，我相信如果搬到，我说的是本科学习阶段，如果放到美国，其实很难毕业的。而且这种放任甚至还存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在职教育当中，就很多的研究生，特别是所谓的博士学位博士生，在即使到目前仍然有一些大学还是坚持招收这种在职的博士生。虽然在几年前中国的教育部已经严令禁止，但是在过去20年，这种所谓在职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官员博士。那这些博士实际上既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这种学术水平既侮辱了跟他们同时毕业的辛苦的这个中国的正常的专业博士，也跟全世界的特别是跟美国大学的这种博士相比的话，我相信也是极不合格极不胜任的。但是这些官员博士其实占据了中国我某种意义上讲最多的社会资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美中贸易磋商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有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可能会推迟到6月份。美国媒体报道说，北京希望把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了一些与美中贸易相关的州，并且在媒体上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真实的进展，渴望在特朗普与习近平晚些时候的这个会晤的时候呢敲定并签署协议。那么根据这些个进展的情况呢，那么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启塞加大学教授王威正博士的个人观察和分析。
这个当然跟原来他们宣布的这个3月的这个期限的话来讲的话是推迟了。那我看的话，推迟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双方在谈判的最近的谈判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所谓不是非常顺利的话，很可能就是美方意识到了，就是说在中方的话可能对先前做的某一些承诺，特别是在智慧财产权保障有效的措施方面的话有倒退的现象。那当然中方的话他可能有很多国内的考虑，所以谈判既然不是非常顺利的话，那当然在三月底以前的话是达不成的目标，必须要往后推迟。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是双方对于这一个仪式的和这个实质呢在做一番角力。怎么讲呢？原本的话这个原本的计划是让这个习近平从 欧洲在意大利法国访问完了之后，顺便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这里去跟美国总统川普签约，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显得说是到美国来专程跑一趟，因为他在国内的话被人家批评这样对美国太过软弱。但是前一阵子川普在河内跟金正恩谈判一下子拂手而去的话，让中方对于这样的一个场面非常有所顾忌，所以现在的话传闻就是说中方提出的建议就是让习近平来签约的时候最好能够跟一个国事访问结合在一起，中方很喜欢国事访问，他喜欢营造出跟美方的话是平起平坐的现象，我觉得这两个原因的话是造成这个时间推迟的原因。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的媒体啊也都报道了一个说法，就是说特朗普可能会放弃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华为和他的一名主管就是孟晚舟的这个起诉，从而呢来换取与中国达成对于美国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所以呢就是说有分析就是说可能特朗普会要求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华为的指控。王教授，你觉得特朗普这样做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可能性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司法部可能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抵抗，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总统很明显的用政治的手段来干涉一个司法的案件。而且我觉得话这样做的话，可能也是投错那个疾病投错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件事情最后本来这个川普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谈判的。然后如果为了要让那个中国这个让步更多的话，他可以说我可以或许可以干涉一下，然后让把这个华为的这个财务长给放掉，也许你会让步更多一点。但是他错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到最后的话是中美在高科技上的一个竞争，中国对于这个在取得高科技的这个领先地位的话是意志是非常坚决的，绝对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的这个下落而做一个让步，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是疾病投错医。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一两个星期以来的一些活动。一般来说美国国务卿啊更多的是从事的是这个到外国访问，而很少就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些地方进行访问。但是最近啊蓬佩奥是访问了美国的几个和这个大概是应该和美洲贸易谈判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州，那么也发表一些演讲，似乎是为这个贸易谈判来造势的这个样子了啊。另外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谈到说美中贸易协议啊是必须要达到公平，然后是对等的市场准入，消除非关税壁垒，并且呢建立机制来防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他提出了这三个这样的一个必须。你是怎么看国务卿到各州访问这项最新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常见的这样一个发展吧？
是的，可能一般人认为说国务卿的话应该都是在国外跑，但是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时代，特别是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话，所谓这个国外跟国内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分野。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去访问的这些州都是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当然他到这个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他是说他是去探访亲友去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从去年开始打起来的时候，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物品实施了关税，然后中国对于美国实施这个物品关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农产品，然后最近的话传出来很多的消息说中国想要用加数倍的方式来采购这个中国的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也是针对的这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策略，就是说以乡村来包围中央，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把美国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给搞定的话，大概就可以把这个川普给搞定。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蓬佩奥他会到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争端的这个源头和这个解决之道，到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消毒吧。
好的，最后差不多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谈一谈除了目前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之外，您认为对于美中关系影响最大，那么可能又会发生争端的议题会是什么？最近
我想全面看起来的话，美中关系是逐渐走向这个竞争和甚至于是一个对抗的一个局面。 那么除了这个贸易战之外的话，还有说包括像这个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所谓自由航行的问题，还有包括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锐实力，所谓的 sharp out 这个对应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贸易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这个美中的关系可能是相当的难搞。如果说美中的这个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的话，或许会让这个双方都已经在向下盘旋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底。
嗯，那么你觉得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北京的要求，希望在和签署贸易这个协议的时候是安排一次国事访问，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一个是重视里子，一个是重视面子。那么美国的话可能觉得说他对于这个访问一个就是说安排一个国事访问的话兴趣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这个能够拿到从中方那里拿到一个非常有实质意义的这个，而且可以实施的这一个，比如说禁止这个美的中方偷窃取美国的这知识财产权，强迫这个科技输出等等，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四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哈萨克斯坦的政局更迭之后呢，中国和俄罗斯被认为将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博弈，而美国、土耳其、日本和欧盟等主要的这个地缘政治力量也同样会加入到这场竞争中去。同时呢，哈萨克这个新的领导人在外交上将继续推行平衡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星期二宣布辞职，哈萨克上议院议长托卡耶夫星期三宣誓成为哈萨克新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利加当天在上议院以全票当选为新的议长。托卡耶夫随后授予了纳扎尔巴耶夫民族英雄的称号和金星勋章，他提议把首都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努尔苏丹是78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作为前苏联共产党在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这个中亚最主要国家执政近30年。纳扎尔巴耶夫辞职标志着逐渐开始权力移交的过程，哈萨克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别引起各方的关注。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一站。阿斯塔纳的政治学者伊兹巴伊洛夫说，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之大，几乎到了能够主宰哈萨克外交政策的地步。他说，中国在哈萨克拥有巨大的投资，涉及能源、农业、汽车制造、高科技等众多领域。中国计划在一些前苏联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在当地兴建51个工厂。一方面，这能促使哈萨克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使哈萨克在外交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纳扎尔巴耶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他宣布辞职后特别与普京通了电话，但哈萨克斯坦从未承认过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行动。伊兹巴伊洛夫说，俄罗斯是另一个对哈萨克拥有重要影响的邻国，如果俄罗斯与哈萨克的关系变冷，这将使作为第三者的中国获利。如果俄罗斯在哈萨克的影响进一步减弱，无疑将使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哈萨克北部是主要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乌克兰危机之后，从一些俄罗斯知名人物的口中也传出了吞并哈萨克北部的呼声，引起哈萨克社会的警觉。纳扎尔巴耶夫2年前下令在哈萨克语中使用拉丁字母取代过去的俄文基里尔字母。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纳扎尔巴耶夫辞职之后，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充斥着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和新总统托卡耶夫的奉承。一些评论特别在意纳扎尔巴耶夫做出辞职决定前是否通知或是与俄罗斯协商，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对哈萨克政局的影响在减弱。 俄罗斯则特别关注新总统托卡耶夫的中国背景，甚至有评论称哈斯克的外交政策会更多向中国倾斜。除了托卡耶夫之外，作为纳扎尔巴耶夫的另外一名亲信前总理马西莫夫也是中国通。维吾尔族出身的马西莫夫同样拥有多年在中国留学的经历。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托卡耶夫能够讲流利的中文和英文，曾经多年在前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是苏联培养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是中苏关系结冻之前苏联当时派往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批留学生之一。托卡耶夫的父亲是哈斯克的知名作家，他走的是一条前苏联精英阶层子弟的传统道路。他在70年代毕业于苏联官宦子弟集中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随后进入苏联外交部从事中国事务。托卡耶夫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外交系统最近几年逐渐由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主掌，其中的许多人都是托卡耶夫过去的同学和同事。这样的经历也使俄罗斯的一些评论把托卡耶夫看成是自己人。哈斯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同时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当地社会担心哈斯克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下一个下手目标。哈斯克也同样爆发了不满中国扩张的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哈斯克政局的变化，中俄两股力量的竞争也会加剧。他认为其他的地缘政治力量，土耳其、日本、美国和欧盟也会同样在积极活动，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权贵阶层在土耳其都拥有很多投资，哈萨克的外交政策将会继续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目前在圣彼得堡的中亚问题学者萨里帕詹说，托卡耶夫在西方拥有不错的形象，他和纳扎尔巴耶夫两人都是哈萨克采取平衡外交，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平衡策略的支持者。作为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之一，每当西方社会批评哈萨克的人权和纳扎尔巴耶夫时，托卡耶夫总能向西方政要解释哈萨克对西方的重要性。学者伊斯巴伊洛夫说，哈萨克将会继续与美国和西方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中俄关系也并不稳定，美国更不会对中国在哈萨克推动一带一路计划袖手旁观，哈萨克正变成各股力量较量博弈的舞台。哈萨克明年将会举行总统大选，65岁的托卡耶夫的任期将持续到明年12月，目前仍不确定托卡耶夫是否是纳扎尔巴耶夫真正选定的接班人，或是一位过渡性的人物。大女儿达利加曾经被许多人看好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法律规定刚刚担任议长的达利加是排在总统之后的另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局势仍然在变化之中，也取决于哈萨克各权贵集团是否能够达成妥协。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并未最后宣布谁是他的接班人。萨特帕耶夫说，接班人的名单总是在变化，其中有纳扎尔巴耶夫的家庭成员，也有他的几名亲信。纳扎尔巴耶夫会认真考虑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移交教训。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后，他的大女儿目前被判刑关押，小女儿和女婿的商业帝国也被收走。普遍分析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这次仿效中国的邓小平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掌控权力，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目前被称为哈萨克的第一任总统，拥有国父和民族领袖的头衔，这些都已经被写入宪法。哈萨克几年前还通过有关第一任总统的专门法律，确保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庭成员的安全和权力基础不受到损害。根据这项法律，第一任总统和家属拥有豁免权，禁止侮辱第一任总统，第一 任总统有权在任何时候在议会和政府内阁等地方讲话和提出任何倡议，这些倡议也必须应该被审议。为了能够继续掌控局势，纳扎尔巴耶夫几年前特别扩充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法律规定，作为第一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有权终生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内的台湾官员最近相继访问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柯文哲和前面几位来美国访问的台湾地方首长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是以20年外科医生的身份从政，这和其他比较传统政治人物的从政历程比较不一样，所以美方对他的兴趣也蛮大的。星期三柯文哲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时，一开始就点名这个部分，在演讲中他也经常以医生的行医作为和角度来比喻或者是对比许多施政的做法和决策的思考模式，例如他把医生的特质用于施政，这就包括要务实，注重结果，信任团队，要迅速，要相信专业和讲求证据，以及要加强沟通，努力工作等等。不过呢，各界比较关注的还是他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这也是他访问华盛顿和美方交流的重点议题之一。在演说后的这个问答环节中，柯文哲就说他主张台湾应该采取的是亲美日和友中的战略，因为台美关系紧密，两岸关系也像两岸的经济呢也相互依赖，应该要增加彼此的互信。柯文哲表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缺乏互信，他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就是要对中国表达善意，这也是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之所以能继续举行的原因。那么双城论坛呢，现在也是两岸唯一属于官方性质的交流互动。针对主持人也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洛曼问柯文哲他如何面对中国一再的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柯文哲说国民党的92共识一中各表中国大陆并不接受，那么民进党呢，尤其是蔡英文总统说要维持现状，但中国却认为蔡英文是在搞去中国化去讲话，因此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都完全没有办法与大陆对话，因此他提出5个互相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原则。那么5个互相呢，就包括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我们来听听柯文哲的说法。
这次来美国，你知道我也访问过很多的 think tank 智库，其实大家看法都一样，台湾跟大陆之间是有 barrier， 是有障碍的，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还是为什么要提出5个互相呢？因为5个互相，第一个是互相认识，你如果都 you cannot you don't try to know each other how can you understand each other not to mention to respect or cooperate。 所以他是讲为什么我在两岸上态度上我还是主张说即使有争执有障碍，但是不要完全断掉双方的 communication。
对于柯文哲的演讲呢，在场聆听的美国宾州大学法律政治教授戴杰就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们听听戴杰怎么说。
他看两岸关系呢，就是没有特别具体的内容。他是一个大姐，他现在是市长，不是总统啊。所以问题，我想在华盛顿，问题是他会不会一年之后会不会会当总统的候选人啊？我想我们今天看到他肯定有政治的能耐，我们了解为什么台北市民给他投票啊。但是我想每次有可能未来台湾的总统来访美，那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他每一句话说的就是谁都要反省。但是我想是今天说的没有什么会受到反对啊，所以这个方面我想他成功。
柯文哲星期二在华盛顿行程，包括和美国行政部门、白宫国安会、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他也和几家智库学者呢举行了闭门会议，双方就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交流看法。在台湾驻美代表处晚间举行的欢迎晚宴中，柯文哲也强调，美台之间的共同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将两岸将双方呢美台双方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也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那台湾驻美代表高寿泰也说，柯文哲带领的市政府和议员的团队呢，此行不仅是亲身行销台北市，同时也和美国友人分享了台湾成功的故事。访美之行就是一个美台互利双赢之旅。下面是高寿泰的讲话。
我让柯市长现身说法，亲身呢来行销一个光荣城市，我们台北市作为一个首都，它的风貌，但它的很多卓越的进步，同时呢也跟美方的朋友来分享我们整个的台湾，它所象征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多元、包容，一个蓬勃的公民社会的它的成功的故事，当然也凸显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作为一股良善的正面的一个力量。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登记参加2020总统选举初选，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3月21日，此前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党内初选的登记。他提出担任总统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并自信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同时他也对赖清德参选表示意外，但将集中精力拼到底，直到胜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我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哦。不过对我来说，我来登记是因为我知道民进党需要我，台湾也需要我，我也愿意再一次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责任。
蔡英文提出了担任台湾总统应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在外部面临中国威胁、内部具有挑战的情况下，总统需要熟稔处理国际事务之道。其次，领导者需要承受压力和攻击，勇敢进行改革。第三，则是承担责任，团结全党及理念相同的社会力量。
那我相信这三个条件，以我来看，的答案就是蔡英文。
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突然宣布参与民进党党内初选，与蔡英文竞争出现名额。对此，蔡英文说，民进党刚结束立委补选的选战，全党上下正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时候，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确实与很多党的支持者和党员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为赖院长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对于是否会与赖清德组成蔡赖配，亦或是如果初选失败是否支持赖清德，蔡英文都表示考虑这些为时尚早，而他现在会拼到底拼到赢，表示他要取得2020大选胜利的决心。从当前的民调结果来看，蔡英文并不占优势。由台湾世代基金会代发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人都不及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不过如果两人合作蔡赖配，则可胜过韩国瑜、柯文哲等人。这是一个亲蔡英文的智库。而本周早些时候，由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凯达格兰基金会也发布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民调结果，赖清德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被民进党视为大选实力对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未表示要参与选战，不过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蔡英文在登记参选后赶往机场，开启8天7夜的太平洋邦交国之行。他这次出访将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北京就美国允许蔡英文总统过境提出严重抗议。赖清德早些时候宣布将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停止公开行程，表示要与蔡英文君子之争，让这场选战成为典范。对此，今天蔡英文表示不太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公布了2019全球幸福报告，芬兰排第一，美国排名比去年下降到第19位，中国的排名降到第93位，台湾排名25位，而香港位列第76位。新闻就是这些。那么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报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文浩，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马上回来。